书接前文，吴晓误走王家庄，就这小山村遇上王员外。从王员外嘴中得知他儿子死了邪病，你看在这个闹市之中这种事少见，越是偏僻的山村闭塞的地方还就爱出这邪门歪道的事儿，说的神乎其神。这假名太坏，可一看这老头相信这一套，哎，正好对症下药，硬说我们五个都是天神下界，你说咱们谁能信？这老头还信，回去还就磕头。这老头啊，一个劲儿作揖，求五位神仙帮帮忙，救救我儿子。我这一辈子没做过坏事，怎么家里摊上这种逆事？
哎，你放心放心，我们来了，让你儿起死回生，我们把这个邪给驱走，今后你们家就平安无事。我们吃你一顿饭呢，你别心疼。
这怎么能呢？我求之不得呀。
哎，老头，我问问你，今儿晚上能闹幺哥不？
从日子上算差不多，恐怕今天正好闹邪的日子，因为这有个周期性，每隔三天呢就来一回，大概今儿个够呛。
太好了，我们估摸着也差不多啊，我算了。那。贾娘闭着眼睛，掐着中指，假装瞎算。
大概就是今儿晚上。你呀，先领我们到你儿那房间去看一下。
好。来人呐，老孙、老张，点灯。找了几个伙计，都杠着挡着，一个灯笼，到他儿那房间，推着房门，哥五个进来。一看这房间挺宽大，乱七八糟，也没人收拾。里边有一大张二人床，一看上面躺着个小伙子，这小伙子眼睛睁着，如傻如捏。一看进来人啊，连起来都没起，骨瘦如柴，面色蜡渣黄。
贾明到这床边看看，哎。问你怎么回事？你犯什么病？
老头问。儿啊，起来吧，来客人了，这是五位圣神呢。
大概他这个儿子明白过来，
就玩这劲儿，跟傻子差不多。
王三太看了看，我问问你，你今年多大了？
你说什么？
你多大年纪了？
一十八岁。
我十八，快成年人了。你跟我说说你怎么中的邪？怎么问的他也不说。刘云也问，周文志也问，他低着脑袋不言。贾明就猜到十有八九。你这一闻这股，你别看乱。一股香水味，
什么香
啊？做到心里有数。我这么办吧，今天晚上我们在这屋里的驱邪撵鬼，这屋里要大战一场啊！所以呢，我老头让你儿子挪个地儿，给他找个保险的地儿，好吧？你们所有的人都集中在一个屋里。把门窗都关好，别管我们外头怎么折腾，你们也别出来看热闹。一旦把你们伤着，那我可不管。
行，那五位圣神都需要点什么？
来点点心，弄壶茶水，别的都不用了。
啊，是了是了。
老王头做准备。
都给准备好了，全家人集中在一个屋里，灯光紫夜，把窗户关上，门关上，门栓紧上，门杠夜上，还怕那妖怪进来，又拿这桌子顶上，桌子上面还搁着茶盘茶壶，您说可笑，这玩意能挡住什么呢？都准备好了，一家21口在这听信儿，咱吃不住。翻回头说贾宁黄三太夫人就占据这少爷的房间，这贾宁往床上一坐，你看这床铺的还挺砖头。哎，我三哥要听我的啊，今天晚上听我的安排，您了，我的那8000桌，你看这桌子还挺大，您就蹲这底下。没闹事之前呢，您盘膝打坐，闭目养神。如果妖怪来了，您从桌子底钻出来，开始接杀，不得有误。好了，王三太那个人随和，就听贾宁的叫声，三太钻桌子底下。我说干巴鸡，你过来，我什么事儿？娘有好差事。你躲到这屏风后头，你看这后头多宽敞，就你这小个躺着都行，把你那小修脚刀准备好，妖怪不来还他罢了，来了听我的号令往外冲杀，配合我三哥不得有误，听没有干不净？
好嘞。
我刘云呐，你这差事好，你轻功高，你别在屋待着，你上房顶上待着，他的天沟里的群风放哨，开始给我们打接应，不得有误。哎，行，刘云也听话，拎着13节链子枪上了房。我说周文志周少爷，你是川北一条龙啊，你怎么办？你躲床底下，就在床底下待着，行不行？他可别动。如果这妖怪来了，你奔他的下三路，配合我们。行行行。杨强武说，那你呢？
我怎么办？我躺床上，我在这作妖。
杨强武说，你这小子太缺德了，我们蹲着的蹲着，趴着的趴着，你跑到床上享受去了，还就你好。
你看，我是法官呢，法官跟你们能一样吗？我担的风险也最大呀，那妖怪来了，他第一个先得奔我来呢，这对不对呢？
这口气，不定来不来呢？熬过这一晚，咱好走。咱主要的目的上雷州养生堂去请人去。大伙一听都不言语，做好了准备，把灯光熄灭。贾明往床上一躺，上帘撂下。你真舒服，反正他先睡不一觉，路上太乏了。
睡。
你看这位多有舒服，说睡呼噜睡了。夜深人静，外边是斗转星移，你想山顶，那年头又没电灯，到了黑天出来睡觉有什么事儿？大部分人也就是9点钟一就睡，10点左右一派寂静，就好像半夜说话的时候已经超过11点。这小山村一点声都没有，他们这几个人待着也没事，全都闭目养神，大部分也睡。你说怪事不？就在他们沉睡之时，外边起了风。哗啦啦啦啦，哗啦啦啦。王三太的8000桌起，盘腿坐，一听起了风了，这风是越刮越大。刮的那沙子打的窗户纸哗啦哗啦直响，要变天还是怎么回事？ 哗哗风刮着刮着，门开，因屋里挺黑，就见外头毛乎乎的进了一件东西，直接奔着床就来。贾明啊，一点都不知道，舔着草包肚子，仰着脸，张着嘴正睡。这毛乎乎东西撩开帐帘，直接就上了床。那毛一蹭贾明的脸蛋子，贾明觉得刺痒，把眼睁开，
这什么玩意儿？
可这一睁眼，正好脸对脸，贾明不看见，把一看，我的妈！把他吓得好像那拉裤子了。你瞅这家伙，这脑袋跟那刘斗差不多，眼珠子往外鼓鼓的，浑身上下都是毛，什么玩意儿变的没见过？就你不信，这玩意儿也吓人。你嗷这一嗓，伸手拽出金铁杵，抡杵便砸。你想想，这在什么地方？本来他在床上躺着，他蹦起来，脑瓜顶就顶着上面，一抡这杵忘了。这屋里的狭窄，咔嚓这一杵打到床帮上，把床帮打折。他这一喊，这一叫，光腰子这个主还能喊，呼着脑袋就跑。这阵黄三太以八仙夺食断出，再休走招招，抡起金背金钉刀，咔嚓就这一刀，把脑袋一削，那脑袋像牛斗那么大，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噜，落在地上。你这个脑袋掉了，这玩意照样跑。三度两晃跑到院里，杨江武、刘云、贾明、周文志、黄三太一起住这院里。听说邪门们那脑袋还能跑，也不出血。再看这个东西有点发慌，东一头西一头，一看四面八方都是人，他自溜钻到胡同里。哥五个再追到胡同里，再看踪迹不见。你这么快，哎呦我的妈，真是妖怪，来无踪去无影，带着飞沙走石来。哥几个飞身上房，在房上自带鞋吗？没有，就剩下一颗脑袋。然后他们转身进了屋，把这脑袋拎出来。那脑袋没血，怪事儿不怪事儿？哎，贾明一琢磨，吓唬跑了就吓唬跑了，哪儿追去？管的是个什么妖，是个什么神儿？把他撵跑了，这是最大的胜利。然后把老头他们叫住，老头他们都吓得尿裤子里，皮外的皮头扑通直折。五位圣神，怎么样？
哎，老头啊，你到齐了，这回把妖怪给撵走了。你看看，让我师兄一刀把他脑袋给砍下来了。现在院里搁着，
我妈呀，我可不敢看呐，我可吓死也不敢看。
不敢看就拉倒啊！你们放心吧，从今以后是平安无事。说着话，一把火把脑袋给烧了。
又待了一会儿，天渐亮。王三太一琢磨呀，哪来的妖魔鬼怪？分明是人装扮，这脑袋是假的，肯定那人的真人头在里边藏着。哎呀，他也怕这老头再遇上事儿，或者是贼人再来报复，所以给老王头出了个主意：说你家有的是。你非在这住着，我给你出个主意，找几个看门，带着女儿搬到城里去住，住个仨月五个月，家里平安无事了再回来。老头一听是啊， 这主意原来我怎么没想起，惹不起躲地起，现在是神人指路，应该怎么
今儿个我就搬家。
我说是千恩万谢。等第二天天亮了，哥五个一琢磨，别在这待着了，我们还有重担在身呢。就这样起身跟王员外告诉我，等离开这山子了，一边走着哥五嘎嘎嘎直乐。刘云就问我说，你说这是怎么回事？这是王三太一叫，这要是肯定附近有什么山寨，你别忘了咱们绿林人之中有这么一行，这个行当专门是装神弄鬼，吓唬老百姓，吓唬人家，好从中渔利。看现在这个形势，这个人不是危险，肯定是看中这小伙子。这小伙之所以得了邪病，是被一个女贼给缠住了。江湖上管这行的道行话，雅明一听点点头，对喽。我年轻人，你什么都不懂，这叫道行话呀。以我的分析，这小伙长挺漂亮，不是上庙上烧香去了，大概被这女贼看中，江中就跟着他们家来了。这女贼隔两天就找他来追欢取乐，但是那么来不合适，就装神弄鬼，吸取这小伙子的精华。咱要不来呀，这小伙就废了。说不定那个妖怪就是女贼改扮。那我一听是怎么？呸！这一行不成世界，怎么有干这个的？真是缺德带冒烟。世界之大，无奇不有。哎，你就记住这句话，什么事都能出现。他们说着往前走，两边都是山，这个地方很少找着块平地，翻山越岭正走着呢，忽然在对面的树林里转出一个人，横刀把道路拦住，站住！把哥五个吓一跳，世间一点防范都没有，哥五个平身站立，抬头一瞅，站着个漂亮大妞，先是个女的，再看这个女人浑身上下一身白，鸭蛋型的脸蛋，峨眉硬眼，鼻子嘴儿，长得都挺标准，但是眼角眉梢带着尖角，手里提着一对柳叶尖刀。脑筋蹦起多高了，看那意思气不打一处来。杨香武一看迈步先凑过，我姑娘你想干什么？干什么？我问你们，我咱们有冤呢还是有仇？为什么你们设下圈套想把姑奶奶置于死地？
哎，我姑娘，你这话从何说起？谁设圈套？咱在哪儿见过面？
待着呢，
老王头家里头，是不是你们五个都在？昨天晚上发生的事儿，你们忘了不成？
哎呦，
想起来了，哈哈！哎，我说大妞，我问问你，装神弄鬼是你的？
是又怎么样？
哎。我姑娘看你长得平头正脸的人样子挺出众，年轻轻的怎么干这缺德事儿？闹了半天你是盗采花的女人贼呀！我们认为你跑了也就算了，你跑这还找后账来。我哥哥兄弟讲不了说不起，把他收拾了，背着你的苦害。说着话脚下溜云，一走十三节链子将飞身就跳，跟这女贼就斗在一处。哎，你看这女贼呀、真厉害，掌中这对双刀上下翻飞，左插花右插花，光滑闪闪，两个人打了个平手，未分胜负。
这哥自个不能在后头看着，刚想拉家伙帮兵助阵，树林里头呼噜出了一帮，为首这四个大个，这四个大个长得都出了号，都比黄三太能高着两头，说话瓮声瓮气，妹子，为这事儿干什么？把那几个小子交给玉兄。那女贼文君一晃一招跳出车来，回头一看，四个哥哥，哥哥，你们来的正好，我向你们介绍的情况没错吧？就这五个小子。这四个大个一字排开，把去路给拦住。再往树林两旁看，还站着一百来号，手里各拿刀枪棍棒。贾明一看这四个大个，这个头都眼晕，那比孟金龙只高不多。再看美人掌中指着一把特大号的人面滚头刀，背后都背着盾牌，穿金挂道，大脚丫跟汉船相似。而这四位跟显得神差不多，掌中的刀都出了号了。听说这南方的贼跟北方的贼还有区别，南方人讲起来个儿都小，这怎么这四位的个儿都出了号了？黄三太恐怕把事情闹得计划，让贾明等人跪在一旁。黄三太过来说：“三，我各位，咱们井水不犯河水，你们想干什么？”从中有一个大个，黑脸蛋，耳戴一只环，男人戴大耳环，这家人年纪也不超过30，金胡子好像扣俩大膀将军，迈个大步，拎个大刀，来到黄三太地界，低着头看了看。你再说一遍，你说什么来？我说你们想干什么？干什么？我问问你，我妹子招你们了，惹你们了？哎，我妹子心胸开心，这有什么了不得？你们撒鼻子眼多出这口气，好像没把我妹子给坑了。我妹子回来跟我们哥几个一说，我们就想找你们算账，没想到狭路相逢，在这遇上。既然井水不犯河水，你们管得着吗？你们是干什么的小子？黄三太心想：那词儿对啊，你妹子行行开心啊，这叫行开心。玩弄男子也算流氓，说男人玩弄女人是流氓，相反的也是一样。黄三太就觉得一切的恶心，呵呵，我的朋友能道个腕吗？贵姓？
小子你怎么不敢说呀？人过留名，剑过留声啊，你们没名没姓。
老个子，你废话，姓尹呐，我叫尹飞龙，看到没？这是我三位弟弟，尹飞虎、尹飞雕、尹飞豹，那是我妹子尹春香。啊，这回听明白了，三哥呀，你听明白吗？王三太点了点头，不愿意惹事。我说各位，我们萍水相逢，最好别抓破脸，要抓破脸，你我就是一场。